不是太过分了，睡到连扶不上来，要戒淫了、啊，那就是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睡两个钟头，积效千乘，所以不一定说啊，我一定要效法上人，善知识。接下来，或读逆行，逆行就是说，上人怎么可以视线这样子，变身娇慢，跟他的理想，对不对？我很敬仰上人的，你怎么视线这样子，跟我的理想有落差，我从此又不恭敬你，啊，变身娇慢。底下，哦，这个大智度论讲得太好了，这一段你好好看一下。故智度论这么说，诶，诸世尊，若世尊想，啊，对于你亲近的上人，你一定要把他当作是佛来看待。师父如果是佛，上师是佛，亲近的师父是佛，意思就是你心中就有佛，就有佛。你把上人观想成凡夫，你的心中就是正是凡夫。所以是师如是佛，容易成就。那是师如粪土，这个人辈子都不可能成就，连对敬佛、敬法、敬僧，对自己的上人都不恭敬。你说，请问你，他怎么成就道业呀、啊？一诸世尊，如世尊想，就是把你亲近的上人，要当作佛来观想，这个时候就奠定你一辈子不会动摇的信心。若有能开示深意，只要那个圣善知识能讲解深意，就是如佛一般的玄意，切入佛的心性圆觉，能够解散我的疑惑，心中不再打结，把疑问解开来，把这个结打开来，与我有益。只要这个善知识，对我的法身、对我的道业有帮助，我就尽心恭敬他。以下亲近的态度是什么？不念于恶。我不管上人示现的是什么，听到当没听到，看到当没看到，不念于恶，因为上人讲的是究竟义，其他我不管。不念一二，哇，那这样的心态叫做信心具足啊，此人必定成就。好，大智度论用一个比喻啦，如必然城堡，这个比喻得太好了，就说我们呢用一个瓤，而这个瓤外观不好，意思就是这个圣山之士外表不够庄严。啊，表现得跟我的理想有落差，乃至于戒律上我认为有瑕疵，但是里面的是装的是牟尼宝珠，就是如来的正法。就像外表破旧的壁囊，可是里面放了一颗牟尼宝珠，就是人人的圆觉自性。它能开示圆觉自性，让你直起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个宝是非常难得的，不得已染恶故。不能说，哎，这个外表破旧的染带太烂了，不过里面可有牟尼宝珠哦。说里面有牟尼宝珠，取不取？取。不得已染恶故，不取其宝。亲近善知识也是这样子，把亲近的上师当佛，不管顺逆恶境，圣善知识我凡夫看不懂，只需恭敬，坚定信心，以百千万劫不退转。接下来又如夜行险道，晚上走在这个险道，这个意思 显到是众生迷茫的时候，茫然不知所向，没有方向感。佛法本来就很深了、刚入佛门，你怎么会有方向感呢？夜行显道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今天碰到如来的正法是大幸运的人，需要有一把火炬站在前面照着啊。比如说你夜行显道，晚上走在啊山上，或者是海拔两三公尺、两三千公尺，那么一点点的道路，一不小心就会坠崖，避人直惧，这个避人看起来啊不是好人，穿着脏兮兮的，品性也不好，可是他拿着一把火把，意思是圣善之事没有你理想的那么完美，那是避人，但是他能够执一把火炬照亮你的前途，前面的路。你不能说你是个坏人，你是一个鄙人，破旧叫做鄙，不好的人，坏人啊，不得以人恶，也不能说因为他人不好恶劣，不取其照，不取他的照亮，因为你现在正在显露啊。所以刚刚初学佛法的人最可怕的就是去看你前进的圣善之事的缺点，这个是最可怕的障道。障道为什么这讲这句，因为今天一结束你们就散开来，不同的时空各就各位，或者是你一生一世也不一定会来到文殊讲堂，从此以后咱俩分道扬镳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回去有的回到欧洲，有的回到东北啊，因为时空不一样，你要来讲堂一趟啊，又要入台证，又要订旅社，又要订飞机，像华航现在罢机啊，罢工啊，罢工啊，啊，最远的飞温哥华、桃园取消。我今天看的那个新闻，取消。啊，有一家人六口，本来呀、奶奶呀、带着孙子要去游玩啊，看到那个华航罢工，刚好那个奶奶呀、完了，我们的假期泡汤。好，散开了以后，每一个人都有时空的不同。我之所以做这一段，是行先告诉你，你在中原，或者在长江以北，乃至东北，或者是南方，你各有道场，各有善善之事，或者台湾北部，每一个亲近的不一样，所以我必须这样子。你在任何一个时空，不管你在哪里亲近圣善之事，都必须要有一颗健康的信心，否则你一半就会退道心。所以避人之惧，惧就是火炬啊，不得以人恶故，不取其照，菩萨亦复如是。如果你想行菩萨道，学菩萨道，正入圆觉，于师得智慧光明，于师以圣善之事得自觉自性智慧光明，不计其恶，千万千万不能去动到那个对上人不恭敬的心，绝对不去计较圣善之事的恶，因为它里面有一颗摩尼宝珠。好，这段用白话文把它贯穿一遍。归峰大师这么说：佛菩萨化现，我们凡夫不知道，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测他的深度。全道难测，他的种种全就是善巧方便，他的种种善巧方便的视线是很难测度的。他到底是哪一尊再来的，不知道。但依他所教导的法门， 比如说我今天教导的是圆觉自性的法门，千万不要疑心去看待他所示现的迹象、示现的方式，也不会说圣善之事是的是合法合理是顺行，我就一定要这样子百分之百的跟着他这样做。每个人的根器时空不同，或者是读圣善之事示现的是逆恨啊，就瞧不起、谩骂、开骂、变身骄慢。所以制度论这么说，与诸世尊对于你亲近的师父丧失圣善之事，你必须把它当作是佛，一切缺点不要去看，如果有能开示深意合宜佛法的究竟意，叫做深意，能够解散你的疑心疑惑，还有你心中烦恼的结，这个法只要对我有益的，我就尽心恭敬他，我不会去看圣善之事的恶。比如说外表破旧的瓤必瓤，里面放了一颗摩尼宝珠，你不能说这个破旧的瓤是坏的是恶的，就抛弃里面的啊那颗摩尼宝珠而不取其宝。就像我们晚上夜行显露，就只初学佛法茫然不知趋向，没有方向感，没有修行的方向感，就是走在显露。我在这里补一句刚刚没有讲过的，夜行显露后面就是重要的，就看宿世的福报，这个就要看你有没有宿世的善根福报，能不能转邪为正道，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。夜行显露，但是问题碰到邪人就完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夜行显露显道，如果有一个不是好人，看起来凶悍坏人鄙人也不什么高贵，可是他能拿一把火炬照亮你前面的路，这个鄙人就是比喻你亲近的善知识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不得以人恶故，不能说哎呀那个是鄙人是坏人，就说我不需要这把火把，正需要这把火把。菩萨修行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心，对自己亲近的圣善之事不听是非，也不讲是非啊，不传圣善之事的恶，圣善之事得圆觉自性光明的法，让我充满的法喜，能成就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不会去计较圣善之事圣善之事的恶。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？因为这一段是奠定，是奠定你一辈子修行的信心。这一段太重要了，我看的大智度论以后，哇，这一段不先拿出来讲不行不行，因为你往后走的路都要靠这一段来支持你，靠这一段来支持你，叫做我称它叫做如何亲近善知识，这一段的就是如何亲近善知识。接下来请翻开296页，今天要先抓住重点，让你不惜此行。296页，看经文最后一行的黑色体的，不是注解。若诸众生遍修三种勤行精进，即名如来出现一事。如果有的众生听闻佛法，能了解什么他三摩禅那这三观，心极静，知万法如幻，心有正量，心入极灭禅那， 辟修三种，达到正量的解脱，勤行精进，达到入大极灭，圆觉如来大智慧海。这个人即名如来出现一世，就像如来出现一世的可贵，你也冷静冷静。其实一人口能坐在这里把佛陀的圆觉经还有延英法师的注解，不要说你有多大的成就，你就可以感受到是多么的幸运。这个就是可喜可贺，有这个正善因缘。我们感谢佛陀，也感谢延英法师啊，我要叫他师公。延英法师传话给明阳上人，明阳 上人把法传给我，所以我要叫师公啊，师公，师公你好，这样子，因为，哎，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圆觉经啊，是我师公注解的哦，嗯，是很骄傲的哦，值得安慰的哦。我讲治理家珍呢，自己家里的财产，智慧财产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叫延英法师叫师公。哎，好了，297，看经文，落后末世，顿根众生，顿根众生就是很差，很糟糕。诸位啊，顿根众生有没有救？有。哪一种根没有救呢？就烂根的人没有救，你怎么拉都拉不起来。落后末世，顿根众生，心欲求道，心想要求道不能成就，底下这个就是咯。怎么样？有系业障，有就是正因为无量一劫来业障深重，当勤忏悔。忏悔有两种，礼忏就懂得道理，事忏要付诸行动。事修很重要，听经闻法要是忏悔。今天刚好我们三千佛，大家都拜了三天的三千佛弘明宝忏，这个就是事项的忏悔。长期希望，要长期发起希望，发大菩提心。你要发大菩提心，要先怎么样？要先断真爱嫉妒，一定要先断掉内心里面叫做我称它叫做纠结不清啊，爱恨交织啊，会毁掉一个人。嫉妒就是内心不正直，跟残取有一点类似，因为嫉妒对方，所以心就弯了，老是啊看不起对方。这个我们改变一下，我从做沙弥以来看到嫉妒是不可取的。广化律师再三的教导我们，记得别人成就，其他的法师成就，你一定要随喜赞叹，说佛门多了一个弘法的巨匠，很有成就，我们要恭敬他。看到人家弘法立身，我们要赞叹，看到人家得到供养，要说我自己没有福报。出家人如果第一点不能做到，就很难入道。看到别人供养，内心就不舒服。为什么钱没有拿到我这儿来呢？是不是？只要你有圆觉自性，只知道对方也是出家人，出家人来自十方，取自十方，用之十方，平等不二。众生供养其他的法师也是 供养我。哎，内心里面没有嫉妒心，看到法师成就，你的内心里面喜悦，佛教又多了一个人才，又多了一个人才。昨天讲的《大般涅槃经》讲的，比丘应有所作为。所以这一段告诉你，你要下手处，不能恨，也不能执着男女的恩爱，还有不可以嫉妒别人的福报优点，都不可以用这种惭取心求胜上心。什么叫做求胜上心？惭取就是不直，就像树木弯曲长不高，禅宗见性顿悟圆解必须直来直往，没有惭取心。求胜就是超过别人，超胜别人，别人都不如我。一切上叫做真上慢心，上就是真上慢心，就是简单讲我比别人强，求胜心很强，不容许，不耐他人容，不耐他容，别人荣耀我看起来不舒服，我一定比他强。我们从出家以来，师父的内心就受过高僧大德的指点跟教化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嫉妒心。听到哪个大和尚大成就，我们都是随喜。这哪一个人拥有多大的福报，我们也随喜。为什么每一个人宿世的福报，这辈子的因缘都不同？喜悦是生命的本质，如果我们一个修行人基本上这个都做不到，我们要如何入道呢？求胜就是超胜，想要超过别人，这是一种傲慢，真上慢心，一切的真上慢心。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断贪嗔痴慢疑。好，整段的意思用白话贯穿一下。如果诸众生遍修色摩他三摩禅那，心入寂静如幻即灭，勤行精进，这个人就是如来出世，等同如来出世，能教导圆觉顿悟自性，等同如来出世。如果我们后来的末世众生根气太差，顿根众生，心又想求道又不能成就，不得成就，就是因为正因为无量一劫来我们的业障障住了。不要怪别人，任何事情你一直怪别人，到最后就是对立啊。那对方很恶劣怎么办？就用善巧方便，善巧方便啊。所以当前礼忏要懂道理，听经闻法，试忏要试修，试修。所以我们的粮房啊、水路啊，这属于四项，那我们再加上开示，让大家懂道理。我们应当常常啊，希望发起大菩提心，应当先断爱恨，爱恨交织会毁掉一个人，不能有任何的嫉妒，要断掉，让心非常的喜悦，心没有嫉妒，让心喜悦，你才能享受后半辈子。别人成就，就告诉自己这个社会多了一个有才干的人，别人得到供养乃至有100亿，哎呀，福报够大的，福报够大的啊。弯曲种种的惭取的心，求胜的心，真上慢的心，上就是真上慢，这些心都不可以有， 要彻底断掉真上慢，一定要彻底断掉。如果你根气太差，想要修行断贪，因为万法不可得，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得走。要断嗔恨心，和光同尘；要断我慢心，然后要断愚痴没有智慧的心。那么我们修学佛道，在座诸位哦，我们常讲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扑鼻香。我现在举一个不是佛法的例子，要觉悟有时候要经过一段重大的冲击。台湾有一个年轻人，年轻人二十几岁，这二十几岁啊，他爸爸妈妈伤透脑筋。他爸爸妈妈有一个好的职业，也就是说应该说自己开工厂啊，有那么好的，他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爸爸要把这个事业就传承交代给他这个儿子，是唯一的寄托。可是这个儿子不学好，去跟人家飙车，买了好几部车，重型机车，接下来更糟糕，吸毒。好了，还有吸毒，又飙车，是不是？啊，每天呢，啊，骑那个拉风的，声音都搞得特别大，很奇怪。他就一头发一定要弄一个像公鸡一样的，上面还喷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人不做做公鸡。你没看过有那个哈，头发两边都剃掉，中间呢就是公鸡，哎，就飙啊。他爸爸妈妈很失望，很难过。老公跟老婆讲，算了，我们卖一卖，移民到澳大利亚吧。正有这个打算的时候，这个孩子骑一骑重机车出去对撞，粉碎性骨折，肋骨断了十几根，脑部重创，躺在医院里面。这个过程你就知道，连大小便都得护士来，爸爸妈妈每天掉眼泪，就是这么一个儿子。但不晓得是他家有烧到米店请这个沉香，还是到我们那个黑店啊，不是黑店 A 店请这个好香去烧，还是怎么样？哎，我没开黑店哦，我开的是 A 店啊。好了，这个孩子啊，不可思议，经过了一阵子，一直慢慢调，那个医生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手脚肋骨慢慢好起来。这个孩子很奇怪，开始懂事，在医院里面最后的阶段，看听讲到他爸爸妈妈就感动到掉眼泪，我对不起爸爸妈妈，开始懂事了，一定要撞得稀巴烂。这么重大的挫折，这个命差一点就没有。好了，重大的变化以后，他才开始慢慢的觉醒，慢慢的觉醒。后来他说，爸爸妈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后半辈子弥补你。从此以后就变一个人，坏的朋友通通拒绝，断绝来往，毒品放下。从此以后，爸爸妈妈所交代的事情他就完全照办。这爸爸妈妈看到他每天都感动得掉眼泪，我呀何德何能拥有这么样一个孝顺的儿子， 哈，爸爸妈妈你放心，我对不起你，上半辈子我对不起你，后半辈子我弥补你，对不对？他要经历过这样重大的挫折，才有办法入于正途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也是你们身上发生的。诸位，你今天在世间烦恼这个烦恼这个，到了有一天你重大的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执着都没有意义。上人20年前30年前就告诉你，放下放下再放下，对不对？无所住因我所住啊，这是一把钥匙。哎，昨天人家有一个听经闻法的说，我们这里有一把金钥匙，他到底是怎么样他也要到101要一把。Oh my god， 我就不知道怎么评论了。嘿，这个经济就会听出这么样子的问题，他要到101申请那一把金钥匙。我一直讲得很清楚，这把金钥匙是无所住的金钥匙，他要那里要来把金钥匙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还是觉得我很幸运，我不必经过重大的挫折。19岁，师父大仪听到了佛法，我就彻底的觉悟。19岁哦，接下来，二十九页，这又是一段非常重要的。中间，啊，又《大集经》这么说咯，《大集经》这么说咯，若有比丘，就是出家修道的通称啊，读诵如来。12部经，他能够读诵如来12部经，这个字念要为示众，就是乐于啊，啊，你要念乐为示众，这个不贴切，要为示众啊，就是乐于，这要念去声啊，要为示众，很乐于为这个示众弟子。就是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叫做示众。扶养演说，就是也很愿意去说法，思维其意，是名乐读，或者是要读，乐于读诵啊如来的12部经。把这12部经乃至分别其意，这是名思维法意，只能说他照解的程度，思维就是解其义理，思维分辨这个道理，就是到第二个步骤，不明法行，就是不叫做如法之行。就是不是一个真修行人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今天你读诵12部经解其义理也到第二个阶段而已，还不是真的一个修行人。但是如果有比丘，是真正修行的比丘，是真正能够观照身心万法不可得，如梦幻泡影，知道这个色身不可得，妄想心因为外境而引起的生灭意识妄想心离尘无自体性，能观身心都不可得，乃至于境界都能止息，意思就是说六根六尘六识真的通通放下，修行就是一个关键，内心和光同尘，永远拥有那颗柔软心慈悲心。为什么呢？ 能内脱身心，外泯世界，充满智慧，知道身心本不可得，对内摆脱身心的束缚，对外摆脱对外在世界的依赖执着。泯就是灭，灭掉执着性，永离烦恼。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永离一切烦恼？诸位，两个关键，内不住着身心，外不住着宇宙。这个就我们告诉你，无所住就是一把万能的钥匙。内脱身心就是不住着身心，外面世界就是不住着整个外在的世界，这样能够永离一切烦恼。其心极静，能得如来那颗极静的心。这样子我就说，这个人名为法行，是真正如法的修行人。如法的修行人，文殊之意，文殊之意，欲求佛果，必依真因。欲求佛果，你必须依如来圆洁自性为本修因。简单讲，明心见性、圆洁自性才是真修行的因，否则你会真杀煮饭，经百千万劫，把杀杀非饭因，真杀怎么可以变饭来吃呢？你一定要依照真正的因，真正的因就是如来圆觉自性，就是明心见性，用这个本修因，不生不灭圆觉自性为本修因。假设你的因地不真，你不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，难免果遭淤曲，你的果报就不是圆满的圆觉佛陀了。果遭淤曲，淤就是弯曲，底下非但徒劳无益，意思就是说，若不以圆觉自性为本修因，你所有的修行都很累，而且没有任何的帮助。因为你下手处是生灭意识心、执着心，光怪陆离，搞奇特的事情，非但徒劳无益，对我们的修行没有任何的帮忙，而且有损害。就像照这个金像，我们要照这个金的像，你一定要以真的金成像的时候啊，内外都是金，体无增减。现在请佛啊说，佛陀怎么修行也能够到达佛的境界，叫做本起因地啊。以佛是过来人，正所谓欲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啊。你想要知道山下的路吗？你就要问这个过来的人，方得明示。不谬，明示就是正确的指示而不错误，不谬就是没有错误。这个就是我们把所有最重要的先提出来谈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哎，这个要告一个段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秩序。秩序，我们讲了应慈法师的序文，现在是圆英法师自己讲的，自己写的秩序。佛圆觉法，就是我们的圆觉德相圆满的 真正的觉悟缘觉法都冠以大方广三义，因为这本经叫做大方广缘觉，前面还加上大方广三义。大就是体大，当体得名，这个就是无相为大。体为什么这么大？因为它即相离一切相，即见法身。所以在佛法里面谁最大？无相最大。大则当体得名，这是修行下手处，离一切相，横绝边涯，横绝边涯，这个指广度，从横的角度过去推论过去啊，没有边涯，横绝就是没有，没有任何的边判边涯，数无敌之，这是讲深度，广度等如虚空，深度深如大海，数无敌止，没有止，没有深度，就是最大的深度。大者无相，方者是什么相呢？智慧庄严相。一切诸佛都有智慧庄严相，正也用这个正字照了，因为如来的法身是具足恒沙功德之相，因此我们就知道唯有开采智慧的人内心就具足恒沙庄严功德之相。广叫做多，我们称它叫做无碍相，没有障碍。广指的就是妙用自在，所以这个大方广，大无相，方智慧之相，广叫做无碍相。这跟凡夫刚好相反，凡夫不自在，处处挂碍，广者多也，有自在无碍，任应随缘之用。所以当你内心挂碍，就不自在，就不是佛的妙用。当你挂碍不自在，就是众生无名相，时时刻刻这样检视自己，你就记住佛的体大、相大、用大、大方广全部记住。圣凡同禀，圣人跟凡夫同样具足有体大、相大、用大、大方广多具足，禀就是多具足。问题是众生的无明断不了，用不出来，神佛一如，众生跟佛是一如，为诸佛之本源，实在是众生啊本源的心地，本源的心地。自从原名施照，原名施照就是从自从一念不觉本源妙明的缘觉施照，失去了啊原照，我们枉受轮回。我们今天来受一切的苦， 而且一切的苦还不能解决一切的苦。举个例子，我看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又讲了一段外道。这个外道的观念就是我们这辈子业障深重，只要这辈子尽量吃苦，让他吃尽了苦头，我们下辈子就能够到天堂享乐。这个观念一卡住不得了，有的人呢、嘴巴钉钉子贯穿过去，有的人呢、把这个印度啊，又把这个头发长得很长，然后绑在树上。我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有的外道就像鸡一样的，一个脚站着，一个脚站着，一个脚站着，像金鸡独立一样的，任凭的下雨也是一样站着。他就是没有智慧，但是一直让他受苦，一直让他受苦。有的人在火堆的旁边一直烤，烤败火，有的人一直烤，烤到快烧焦了，就让自己能承受多少苦就尽量承受多少苦。有的人啊，那些外道就整天泡在水里面，水里面呢，泡在水里面，快淹死了，就泡在水里面，就是要吃尽苦头，准备下辈子到天堂去。佛陀成道以后，这些外道不但不能解决生死轮回的痛苦，而且会堕三途，更不能去天堂。佛陀说，去天堂有天堂的因，是十善行十善才是去天堂的因，不是受冤枉的无意的苦恨，这些头陀很痛苦，让自己很痛苦，这个能够升天，这不是升天的因。下辈子想做人，要持五戒，五戒为人的因。你下辈子想上天堂，这叫行十善，才是去天堂的因。你在那边用水淹，用火烤，把头发吊起来，用那个针贯穿过去。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电视上这个，很恐怖的。有一次哈，我打开这个电视，你们知道有一个普吉岛吗？泰国一个普吉岛，这泰国这个普吉岛有华人，这些华人都是福建广东过去的，福建广东过去的就把神教带到这个普吉岛，他哇，这个不得了，我刚刚讲的还不够那么严重，我看刚好看到这个电视节目，我也吓一跳，那用这么粗的针直接就灌进去，灌进去以后还掉东西，然后灵体附身，游街好多好多的人伤害自己，他们认为他们做功德，还有观音呢，因为他们都是华人啊，就是简单泰国，去泰国住，拿到泰国的护照，然后去泰国二代华人的第二代，把广东跟福建的拜神的都带过去，这个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解了。这个有一个泰国人，这个众神要这个人拿来做神的沟通桥梁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自己 会躲起来，就一直躲，一直躲，就躲起来，躲起来以后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那个泰国人是不认识中文的呀，他也从来没有去福建哦，就躲起来讲什么？讲闽南话。这个灵体起来附身讲闽南话。哦，这个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，好像肉体借用一样的讲闽南话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嗯，这些鬼神呢、啊，哎，我们也一样啊，尊重他，但是不能跳出六道轮回。众生日用而不知啊，不知道，待至就是等到复本心源。正入涅槃，待至就是等到复本心源，正入了个涅槃，诸佛究竟无得，究竟不可得。方便说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我们讲了 N 次了啊，在此不再做解释。这是祖师的方便说，譬如水，水冷气之源，水冰冻冷气之源，结之成冰。诸位啊，最近呢，火开的北海道还有美国，北美是零下30几度，有一个地方美国几百年来没有冷到这么严重的，有一个地方冷到零下50度，叫做北极震荡。北极震荡就是北极啊的震荡把那个冷气赶到南边来，叫做北极震荡。北海道的人民，北海道的人民说，我们这儿从来几乎没有这么冷过啊。有一个人记者，那你试试看呢、啊、冷到这个零下几十度是怎么样。新闻报道，他就去把一颗鸡蛋呢、啊、把一颗鸡蛋呢、啊、放在外面呢、啊、几分钟以后用一个钉子，那个鸡蛋拿起来当铁锤，哭哭哭哭哭哭，零下30几度，鸡蛋拿起来变铁锤。哎，还有一个南仲啊，穿的那个叫做牛仔裤，这个牛仔裤沾水以后就放在外面晾几分钟，那个牛仔裤自动站起来，因为全部都没有柔软，都是冰冷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哈，就是我看到那个，为什么现在那个牛仔裤一定要把它剪破，前面破3个洞，2个洞，到底是这是为什么这样？是怎么样？通风吗？有的破到不行，是不是啊？他穿那个牛仔裤破到很严重啊，来到讲堂我就一直看那个牛仔裤。世尊颐和因缘，世尊颐和因缘，牛仔裤破到如此严重，他还有钱呢，不是没钱呢 啊那我知道是不是流行啊、哦、大概是流行了啊，那我们就随喜咯，没意见咯，是不是啊、好了，这个你就知道冷到什么程度，冷到什么程度啊。那刚好跟我的身体，我一点都不喜欢冰冷的地方，一点都不喜欢啊。我到首尔那边韩国南怡岛2度， 我就冷到受不了了，冷到受不了了，没有办法适应啊，所以冷的地方我不去啊，也没有办法适应，是不是？也没办法适应。所以讲到这个，就譬如水，水冷气之源结成，结制成冰，冰随这个暖气之源融之为水。但是冰跟水虽然看起来表象上有所不同，但是它的湿性是一样的。水是湿性，冰也是湿性的。我们的本觉湛然，就是光明不动，名为湛。湛然，众生每一天往劫都没有觉悟，我们的法身随着这个业力而流转。在这诸位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跟《解生命经》里面都有讲了一句话，诸位听：如来于流转当中见尊如法身。啊，如来佛陀在流转的当中见，就见真如法身。如来所以心皆就是感伤啊，感叹啊，知道万法不出真如自心啊，悟了一真本居实际理地，实际理地，实际理地，好，悟了一真本来就是在实际理地。现在的圆觉经就是玄妙不可思议，盖称性之极轨，这是我们圆觉自性的一个最究竟极，就是最究竟的法则。就是你要成佛不能离开圆觉经这所讲的法则。佛陀的长极光本来就无所谓净土，也无所谓身，也无所谓徒，那是因为佛要度众生呢，所以依自己的受用就示现法身、报身、应身啊，法身无相，示现的报身啊和应化身。好，我们呢休息20分钟，现在啊3:50休息20分钟啊，在接下来精彩的演讲，休息20分钟。